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声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是这个清明节连续假期啊、这个我们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资讯啊、那3月19号大家应该还记得啊、不是那个319枪击案，是我们的这个央行啊今年第一季的里监事会议，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呢，在这个第一季的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照往例、都召开了记者会，结果呢、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竟然松绑了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当中的一项、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取消掉，是取消、松绑了其中的一项，就是针对、第二户的购屋民众的贷款呢，从原来呢限制只有50%啊，把它调高到60%，看它起来呢是多出了10%啊，可是呢这个在网络上面呢到现在都有些人在热议啦，大家都七嘴八舌的在讲说，这个央行啊这个拉高了第二户的房贷成数，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换屋族的这个人道走廊的味道啊，然后有些人七嘴八舌，当然就有人讲说，哎呀多加一层也没什么作用啊，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张老师就在网络上面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PTT 这个房网黄板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那这个3月19号央行里监事会议本来呀、很多人包括什么学者啦、专家啦、市场人士啦、业者啦，大家也都七嘴八舌说啊，央行在今年第一季度的里监事会议啊应该按兵不动啊，不会有所太有所谓太大的动作、可能还是这个不会因为市场的低迷、交易量的萎缩呢，开始有所谓的比较明显的松绑的政策啊、那大家本来之前的看法都是这样子哦，可是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跌破专家的眼镜，竟然呢把这个第二户自然人购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人数拉高了10%哦，来到60%哦。那我们就来看看在 PTT 上面呢这样的一个网络上面、很多人都在这个 高度的讨论这个话题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探讨啊。那大概有几个核心的重点呢哈，大家在讨论的大概第一个呢，就是换屋主的这个资金断裂呢可以获得解套，就是有些人甚至用一个比较这个非常非常冠冕堂皇的叫做换屋主的人道走廊啊，因为这个第二户哈，大部分都是换屋主哈，之前有些因为被这个第二户卡到的哈，这个购屋人啊，他本来没有预期得到说啊，央行会在这个2024年寄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想说哎，我买第二户的房子，应该照过去的惯例、过去的习惯呢，应该银行还是会给80%的这个房贷哦。那可是呢，央行这一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寄出来之后呢，他只能贷到50%哦，所以呢，他蛮明显的就少了30%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哦啊，所以呢，他如果说是买预售屋的啊，可能是在前几年买预售屋，哎，到今年要交屋了哈，那本来是这个整个财务规划是说我只要准备30%的自备款就可以来交屋了，可是呢，现在如果说现在啊这个月或是下个交屋了，哎，那央行的现有信用管只能贷到50%，他只能要再多准备30%的自备款。这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跳脚，可能会觉得说，哇，我要去哪里找这30%的这个资金呢？哎，所以呢，这个部分在市场上一直都在讨论，都在探讨说啊，这个央行会让这些换屋主啦可能呢，到时候呢会衍生的很多的交易纠纷。后来央行不是又有一个解套的方案？就是说，哎，如果说你是真的是换屋哈、哦、啊，这是哎刚好卡在这个有名下有两户的房子，那你是先买要后卖啊、哦、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同时你拥有两户的话，那你要切解哈、哦，要在这个1年半以内要把这个房子给房子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很多人在1年半之内当然是卖不掉，所以呢这个部分多出一层呢，让这些换屋主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预售屋的状况或是先买后卖的状况，等于是让他们多了一层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来源呢、啊、如果说是1000万来讲的话，哎，一层也是有100万的这样的一个多出来的资金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可以让换屋主呢相对比较从容一点，从从容容啊齁、哦、不会被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死气沉沉这样子齁、哦哦、那所以我在上个月脸书上面抛出这一则号外新闻的时候，就刚好也有一些网友连友啦，脸书的好朋友也在下面留言，在楼下留言说啊，真的好巧，我就刚好少这一层的自备款，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让他可以多一层的这个资金而不会被卡死，所以呢这个市场上对于这个所谓的换屋主的资金断链解套啊，确实也是讨论的蛮多的哦。那这个议论的这个焦点当然就是说，许多人先前买新房子要卖旧房子哦，在限贷50%的情况之下，换屋主呢必须在短时间内多筹出哦这个高达50%的自备款哦，对于许多中产家庭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吃力。非常的吃力哦，所以呢，这个央行能够这个网开一面哦，多增加一层哦，当然就会让这些换屋主呢比较容易跨这个这个购屋资金的这个缺口啊所以呢，有些网友就把它解读为说是换屋主的小确幸啊。那当然了，有些是假换屋主啊，这另当别论。这个是资金断裂的解套。第二个部分的讨论的焦点就在，哎，多出了一层也是有这个杠杆的心理效应哦哦，因为毕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能够从银行多贷 一些资金出来，那这个所谓的在房市景气好的时候，那个杠杆的效应是很强的哦。比如说哦，房贷五成，那代表就是杠杆的效应是1:1哦，因为自备款你要准备50%哦，你等于借一块哦，那要啊自备一块钱的味道就是了。那房贷拉高一成到六成的这个状况呢，就是1:1.5哦哦，所以呢，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呢，能多借到10% 的低利的这个资金呢、啊，意味着呢手上能够存留更多的现金去做其他的投资哈啊、哦，或者是购买更高总价的物件哦。那如果说以前阵子今年年初股市非常好的时候，很多人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像我在节目中印象中有讲过哦，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因为看到股市这么热络，把原来没有贷款哈、哦，可是也没还没有啊涂销的这个啊房子呢，再去贷款出来，然后去买股票。哦，那前一段时间他如果有跑得快的话，应该就赚了不少。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杠杆的这个效应哦。哦，那所以网友戏称这个所谓的，哎，即使蚊子再小哈、哦，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作用在。哦，那如果说以总价2000万的房子，多出一层的贷款就是200万呢，哎，这个部分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那个老朋友哈、哦，他的操作200万，在前一段时间股市还没有在修正之前，哎，这个200万还可以赚个搞不好50万、100万哦，在短时间都有可能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层的杠杆的一个作用哈、哦，这个是第二点探讨的焦点。第三个哈、哦，就是探讨的焦点，认为说这个是有所谓的政策转向的讯号啦、哦因为比起这个陈述，网友更在乎的是央行的态度转变了。诶，这个也是我观察的一个焦点、哦、因为大家都知道从2024年第七波9月开始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在这一段期间、哦、到今年、哦、这一段期间很多的业者、哦，包括建设公司、代销公司、仲介公司，在私底下在公开的场合都不断的在呼吁我们的央行、哦、应该要松绑选择性信用管制，或者的话呢，这些相关的业者都活不下去了、哦、建筑业者的房子卖不掉房仲的交易量不断的这个萎缩、哦、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活不下去只能喝西北风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不断的呼吁。可是呢，央行之前都是不为所动的。哎，这一次呢，第一季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里监事会议的时候，竟然松绑了哈、哦、啊，这个把这个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哎，增加了一层的这个房贷，来到六成。虽然说松绑的那个。这个部分呢、啊，好像也是了胜于无哈、哦。可是呢，它的象征意义就很大了哦，表示央行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松动。接下来呢，搞不好会有更多的松动，也不搞不好到第二季、第三季哈、哦，尤其到第三季的时候，已经越来越接近年底的选举的这个样的况味啊、哦。所以呢，配合政策、配合政治来做一些更多的松绑作用，应该是有可能的啊、哦。所以呢，这个是政策转向的一个讯号意义啊。哦哦、那从过去紧紧不放，现在呢是微微的一个松动、哦、那接下来可能呢就会有更多松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央行是不是也担心房再打下去，再打炒房的话，哎，房市会不会有崩盘这样的一个疑虑、哦、那这个是第三个探讨的焦点。另外第四个探讨的焦点是在银行端哦，银行端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看到三月底的时候，房屋仲介工会群联会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说哎，央行虽然说多增加了第二户的贷款成数齁、哦， 可是呢，现在银行端不见得就会买单啊，因为他们还受制于这个所谓的银行法第72-2条的这样的一个水位上限的限制，所以内部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哈、即使说这个央行多增加了一层，那银行在估值的时候直接就砍一层、所以呢，央行放水，银行限水，这个倒是网友在网络上面探讨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个角度，所以呢，可能还是看得到吃不到哈、对于真正的换屋主来讲的话，人道走廊好像比较是象征的意义。好，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哈、针对央行上个月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小幅的放宽、微幅的放宽，对大家怎么样去看待？上回走开哦。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1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段呢，先跟大家来探讨了解一下哦。上个月3月19号，央行理监事会议宣布哦，这个提高第二屋的购屋的贷款层数哦，增加一层哦，来到了6层哦所以网络上面很多的网友连友还是持续的在讨论这个话题哈那刚才张老师已经把网络上面大家七嘴八舌在探讨的几个角度呢，跟大家来做了一个报告。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换屋主的资金断裂这个部分呢，确实哦，确实可以获得一点点的解套，特别是对于资金刚好少一层的这些换屋主。那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杠杆心理的效应呢，因为多一层的话，你杠杆的效应就多了0.5哦，所以呢，对于这些比较擅长以资金操作或是比较擅长以资金投资的民众来讲的话，多出一层啊，都可以给他们多几100万、200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去做应用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杠杆的这个心理效应。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政策转向的讯号意义哦。因为央行，我们这个央金融总裁啊，本来呢是铁板一块的哈，大家在怎么样的这个苦苦哀求哈，或是说甚至也有很多到了这个总统府高层去希望说这个杨金龙总裁能够网开一面。可是呢直到这个今年第一季度的这个理监事会议才有所松动，虽然增加一层，可是这个已经有给出了非常明显的政策讯号。那这个政策讯号就是说央行的态度转变了。好，那第四点呢，就是大家也讨论非常多的银行端这一部分，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换屋的民众来讲，换屋主来讲，可能呢还是看得到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银行啊，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走势是非常偏空的哈，非常偏空的。之前也听到一个蛮资深的这个歌手哈，他说他的儿子哈最近有这样要买屋的这个需求啊，那他也是蛮关心的，就去问一下他这个往来的银行啊。就说这个现在买房子贷款的层数怎么样子，然后呢银行对于贷款对于房价这一部分对景气部分又怎么看。结果呢银行端竟然跟他讲就是他这个平常往来非常密切的这个银行跟他讲说，现在房地产景气不好，你儿子要买房子啊，可以再观望一下，可以再等一下。所以呢现在银行的现在的这个对于房贷或甚至对景气都是非常的保守保留所以呢他们现在啊对一般的房贷，不要讲政策性的房贷啦就一般的房贷呢，你如果说成交1000万这个他们估价上面就直接给你砍一层，就剩900万那900万再贷给你8成，大概只有720万所以呢现在即使央行呢贷款层数呢拉高了一层，这个部分好像一来一往根本没有什么增加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这个购屋者换屋者呢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所以呢网友就开酸了这个网络上面的网友真的很多酸民了他们常常讲出来的话真的是酸到极点。他们怎么说的呢？就是这个央行是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购屋贷款一层，可是呢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央行放水银行 现水、所以看得到吃不到、这个部分就是网友的一个等于做一个针对这部分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那第五点探讨的焦点就是说、对于建商让利的这个质疑，因为呢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总裁在3月19号里监事会议的会后的记者会啊，他也是在媒体记者的质问之下说，媒体记者认为说，现在呢这个交易量非常的低迷哦，建商实际上拉高一层的房贷对他们来讲可能也是帮助不大哦。那所以呢我们的金融总裁啊，他是在会议当中，在记者会当中，他就呼吁我们的这些建商好朋友们啊，你们应该要适度的让利啦齁、那我们已经把这款的成数拉高了所以呢你如果能够适度的放利的话，那这个部分这个交易量就可以比较大，就可以放出来了齁、所以呢PTT 的网友就吐槽就狂吐槽，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的话，逻辑上面是前后矛盾的齁、既然要建商让利，那为什么又要增加买方的购买力，就是贷款成数，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在玩一手鞭子一手糖果的这样的一个两面做法呢因为为什么会说矛盾呢？张老师是自己去解读了一下，因为如果你要建商让利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又对于这个买方的这个贷款成数增加，那可是呢建商看到这个贷款成数增加，他们根本就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是要这个要我们在价格上面更硬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了所以我们把这五点来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资金面这个降低换屋主的现金压力，10%对总价，特别是比较高总价的像是300万的人来讲的话，等于就是300万的现金这个部分呢对他们来讲在筹措现金上面这个部分确实可以减轻一些压力，这个是资金面再来是信心面就是说这个代表这个我们的央行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了那未来可能这个政策会越来越松越来越松，那代表第七波已经是从顶点慢慢开始松下来了会慢慢呢到全面的解放所以这个对于市场信心面是有增加的一个意义再来第三个这个观察点就是务实面就是银行建价跟水位的限制央行说可以贷那银行呢不给贷也没有用，或是甚至也可能开始消费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怨言所以呢实物面上面会呀相对有一些帮助，即使说刚才提到有些网友说看得到吃不到可是如果务实来看应该还是有一些作用。再来呢是比较讽刺面的就是政策矛盾，刚才提到第五点你要叫建商让利降价，可是呢又要买方多借一些钱，那这个到底在政策逻辑上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矛盾好，那这个是我们就央行里监事会议在3月19号会议之后到现在市场上网络上面 PTT 上面很多的网友还是针对这个政策很多的一个探讨好，那提到了刚才增加的第二户的这个贷款成数一层来到了6%的这个最高，可是呢购物者还是面临了三大的严峻考验我们也必须要让大家要能够这个真正了解实况。第一个呢就是消费者购物者呢，即使说你是换屋族现在多出一层的房贷成数，可是呢银行这部分这一端呢受到银行法第72-2条的这个所谓的 天花板的限制。目前呢，借不到钱，很多贷款的民众呢，最主要就是因为银行会跟你讲说，我们的房贷呢已经满水位了，拍谁哈？你可能找其他的 B 银行、D 银行去借钱吧哈、哦。那因为这个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办住宅跟建筑放款总额不得超过存款及金融债券总额的30%、哦、那现在呢，就是2026年初来看的话，多数的银行的不动产放款水位都已经来到了28%，甚至有些到28.5%、哦、所以都已经到一个警戒值了、哦、都到一个警戒线。所以即使央行放宽，他们在实务上面呢还是不容易啊，一些这个借钱的动作哈、哦，所以呢，银行为了怕触法哈、哦，银行怕触这个银行法哈、哦，所以呢，普遍采取技术性的拒贷啊、哦，或者是说排拨啊、哦、排队等拨款，就是说，哎，我这个房贷可以借给你，可是你要等哦，等到我们的那个啊、这个所谓的水位下降之后，才能够拿到这个房贷啊、哦。所以，即使现在央行呢允许贷款6%啊，银行个别银行若是没有额度啊，他们也是爱莫能助哦。所以呢，现在目前拨款缓冲期大概至少都有2到3个月哦。所以你如果说有这个购物贷款的需求，有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哈、哦，现在银行的估价都非常的保守哦。所以呢，也会可能会造成你在贷款上面成数的一个缺口哈、哦。即使说现在第二户的贷款拉高到60%，可是呢，现在很多银行、哦、他们为了风险控管呐、啊，建价都越来越保守哈、哦。所以刚才提到了，有一些银行哦，就是直接以你成交价哈、哦、这个直接打9折哈、哦，就是砍掉一层啊啊。比如说你要买的房子是2000万，那银行就估值就是1800万，就是直接砍掉一层哈、哦。那啊，是银行多给央行多给了这个一层的贷，你也只能借到1080万哦。换算成交价大概只有5.4%左右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根本帮助不大哦。所以呢，有些房产的专家呢就提醒哦，现在下斡旋之前呢，务必要找3家以上的银行进行预估的建价哦，那免得到时候你就真的是贷不到钱哦，又衍生交易纠纷。好、哦，那第3点呢，就是利率的分级跟选客模式哦。在这个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银行上现在都是挑客人的哈、哦，这个也就是这个雨天收伞哈、哦、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哦，将额度留给对这家银行该银行获利贡献度比较高的对象哈、哦。那目前呢，两个第二屋啊、哦，或是说非首购的贷款利率大概已经都在2.6%以上，那部分个案的利率呢，甚至有些到3%以上哦哦。所以呢，有些银行会优先呢、啊、收受这个高品质的新转户，比如说是公教人员啊，或是上市柜的这个500大的员工啊，那这个加上有些如果是长期跟这个银行有理财往来的 VIP 客户，这个部分呢，他们就比较愿意把这个房贷呀、啊、贷给你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包括我们的那个固定来宾哈、哦，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他以前也在银行待过，他都会建议，就是说你平常啊，就要跟这个银行哦有一些互动来往啊、哦，特别是资金上面要有借有还。那这个对于对该银行来讲的话，他们会认定你是对该银行有贡献的哈、哦，不管是借钱或是还钱哈、哦，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是认为你是对银行有贡献。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再借房贷的话，这个部分他们借出去的意愿，给你的意愿就会比较高，甚至利率上面也会比较低哦。好，这个部分是借由这个 319我们的这个央行啊调高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利率这一部分的相关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的一个互动跟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再来聊聊329档期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户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
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还有一些网络上面网友对于最近的房市政策、银行政策、央行政策的一些探讨话题哦。好，那现在时序上面已经来到四月份了哦。那四月份就是我们传统讲的预售屋市场的329档期的一个延续了哈。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3月17号的时候有跟住宅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有针对329档期呢有非常完整的一个探讨。那如果各位想要再去收看这一则的这一集的节目，可以 YouTube 上面YT 上面搜寻一下张老师跟陈秉承针对329档期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齁。那可是呢，那一集的这个分享里面最主要是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市调资料。那熟悉我们节目常常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忠实听友大概都了解，住展杂志呢他们是市调的范围是北台湾，也就是新竹以北到宜兰基隆这样的一个地方齁。所以呢并没有到这个中南部齁。那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聊的他们的调查的这个329的推案量呢，也就是以他们为依据。可是呢在场上在他国内的房市还有一个单位也是有在做市场的一个调查，那就是591咯。591呢他们在这个市场的调查也是有他们的市调人员去做一些了解跟统计齁。可是他们做的调查是全国性的齁，特别是中南部也都有涵盖在里面。那我记得我们跟住展杂志陈秉承呢聊的内容呢还是以住展为主齁。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591这个329档期他们在全国的一个推案量的统计齁。那所谓的全国他们是六都加新竹地区啦齁，新竹县市。那这个六都加新竹地区591的调查329档期呢总销金额是5512亿元齁，跟住展调查的齁，因为只有北台湾就有蛮大的一个差距。那如果说以591他们自己的资料来看的话，5512亿元跟2025年同期329档期比较起来是已经减少了有2700多亿元哦，年减的幅度达到 33%， 这更是自2018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衰退幅度了，达到3×3，这个真的也是蛮某种程度的反映市场大家的信心不足啊。那此外呢进场的个案数呢也只有261个这个个案，年减了 24.6%， 显示呢在我们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发挥之下呢，档期效应已经明显的失灵了建商推案信心陷入到一个寒蝉效应。他们说寒蝉效应，我倒是觉得说这个解读比较有趣这个应该是说大家都已经 这个进入到冷冻库了哈。那加上最近的这个美伊战争啊、土方之乱啊，都让这些建筑业者在马年的329档期呢，都有一点点所谓的跛脚的效应，房市马年的跛脚效应了哈。好，那根据591他们的新建案分析，今年329档期的供给量是大幅缩水的，市场利空环视的一个原因呢，今年不管是政策面、需求面、资金面、信心面，面临到的压力呢，比去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他们的这个调查是在这个央行这个放宽第二屋一层的这个贷款成数之前那会不会现在又有一些转变，就不得而知哈。好，那建商在今年的329档期布局上面呢，是蛮保守的哦。所以呢，这个传统的预售屋的旺季呢，感觉上有这种旺季不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他们也进一步观察了哈，个别县市的一个推案量，在过去扮演领头羊的双北地区啊，也都是一样，双双陷入了一个量缩的状态。台北市呢，由于线上的卖压持续堆叠，缺乏百亿大案的一个支撑，所以呢，今年329档期台北市的总销金额是为到773亿元，较去年下修了有60%之多，哇，这真的不只是腰斩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啊，那成为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新低啦。那新北市的个案跟总销年均减少1%多相对还比较好一点点。那主要的关键呢，有不少个案因为农历年春节跟年假选择延后开案所以呢，陆陆续续的也都是有量会出来。那目前的热区呢，是在板桥区、三重区这些精华地段包括像是板桥的远洋之声 A Plus 因为前一期卖得非常好，第二期呢，这个 A Plus 呢乘胜追击啊那在值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新竹在329档期总销金额有200亿元的竹北大陆建设的这一个案呢一扫去年量缩的阴霾啊所以呢，光是这个竹北大陆建设的这一个案子就有贡献200亿，所以新竹地区在329档期啊总销金额呢，直逼了750亿元哦。那据该案的一个区位来看，它是比较临近竹北大圆柏的这个生活圈地段精华，而且又有大品牌的加持所以市场上对这个案子高度的期待，高度的一个期待哦。那中南部地区呢，这个推案在329档期啊，同样是持续低迷的。台中市总销是只有884亿元，已经自统计以来的首次跌破千亿大关所以可以看来过去台中市的推案真的非常的勇猛那写下了一个历史的新低，年减的幅度达到40%左右。那重灾区集中在海线等行政区，因为过去像这个无期啦这个清水啦都是推案的重症，现在呢这个相对都萎缩了其中呢沙鹿区去年有110亿元的案量公开，那如今呢去化减缓了，卖压很沉重，所以呢今年整个海线呢只有44亿元的推案量左右。台南呢往南部来看看，台南市今年329档期的推案量也是呈现熄火的一个状态。多数的建商也都是暂缓推案呢，大家都是停看停咯，整体的销量大概不到100亿元台南这么大的都会，329档期的推案量竟然到100亿元同样是创下了历史的新低那再往南呢，高雄受限于交易量的疲软多数建商也显得兴趣缺缺那仅有一些大型的建商像国阳、 远雄啊，在市场上还在撑盘呢，哈。啊、哦，那这一次呢，329党籍在南子区、古山区呢，有两个建案都是百亿元的哈、哦。那这个部分啊，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根据591新建案他们的总编辑的一个分析哦，即使呢，目前市场有不少蛋黄区啊、哦，或是品牌的建案推出，销况还可以稍微突围而出，可是大环境呢已经转弱了，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哦。过去呢暗暗热销的这个龙井也看不到了，取之而来的呢是对价格假细算的这些自助客当道，因此呢阶段无论是建商或是代销所关注的呢并非如何再创高价，而是在利润跟让利之间呢要找出共识，才能够打破僵局，加速建案的去化哦。好，那这个是591他们做的这个所谓的329档期哈、哦，那他们也做了这个各行政区比较大推案的这个预售个案哦，包括像台北市啊，北投区有远雄明月哦，还有南港区有中泰大华企业广场哦，士林区有文心天母哦，这个他们在网络上面，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个案的名字的话，可以到591哦，他们的新建案的这个网上面去看一看哦，就可以了解了。好，那提到329档期哦，很多人可能也会蛮纳闷的，为什么我们的预售屋市场会有329档期、哦、然后到下半年呢又有928档期，那这个部分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这个是台湾房地产市场特有的一种所谓的档期效应、啊哎、这个也是业者自己创造出来的、哦、特别是在过去没有就二日的这个这个年代、哦、那为什么会说没有周休二日的年代会有这个档期效应产生，比如说329、哦、就是过去的青年节、哦、青年节都是有放假的 哦那现在又恢复到放假的状态，所以呢这个青年节放假，接下来就有清明节、哦、还有接下来有母亲节等等的，这个上半年呢这个假期呢就可以在周日、哦、如果说要刚好碰在一起的话，就会有比较长的连续假日，那对于代销公司或是建设公司他们要推出一个预售个案来讲的话，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做打广告促销的动作，或是做一些现场的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效应呢就出现了哈，那下半年呢928档期，928过去是这个教师节也是有放假，现在又恢复了哈，所以呢928之后呢就是双十节啦，光复节啦哈，一路的下来都有很多的这个国定假日，对于呢建商代销在销售上面也是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的效应哦，对于这个打广告呢这个会有比较好的效应出现，所以这个过去才会有这个329跟928，那当然呢、啊、某种程度329刚好也是过完农历年之后呢业者要去筹备新建案，时间刚好差不多了、哦、就可以在329来推出，所以呢所谓的329档期啊一般大概是从三月开始算、哦、会一直算到六月份都是所谓的329档期，那如果说景气好的时候搞不好都不到六月份、哦、到这个四月份、哦、这些预售个案新上涨的预售个案就卖完了、哦、所以呢这个是上半年有这个329档期，那下半年呢928、哦、除了刚才提到的连续假期的效应之外，那因为、这个七月八月啊都是相对的房市的淡季、哦、又有台风啦、啊、或是说有鬼月啦、啊、这些所谓的民俗月的效应，业者在推案上面也都比较不喜欢、哦、认为是不讨喜，所以呢这个就是329跟928档期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过去的效应，那对于民众来讲消费者这种档期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他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房市风向球啦，如果说329档期推案量大 然后销售状况又好，那表示这个景气是在多头。那如果像刚才我们跟各位报告的329的推案量少，然后呢接下来如果销售又不好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景气低迷的一个时代咯。那另外呢，这在这时候可能也比较容易去凹一些赠品啦、业者会有一些所谓的潜销期，会有特别的价格，然后会送一些家电、送装潢，这个都是对消费者来比较有利的。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呢，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哦，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到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Dreaming, beaming, it's like some JLs like a king of the song. I dreaming, hoping, how can I keep it flying like a kite? May I please shine in the spotlight, saying that's right, right, my, oh my, style of a special oriental. 遇到他的时候，天空下着苹果，世界突然不同都变了。天马飞起行动，我听见他说爱我。风在摸摸我的头说 I'm feeling so lucky。羡慕我节奏感也随着拍皮脚步跳动 新人的笑容都好像烟火，漂亮的也很平凡的来陪着我，都因为他现在牵的是我的手，他是天上才有，开始喜欢地球，爱到脑袋空空，当他出现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天空下着苹果，世界突然不同都变了，天马飞起星空，我听见他说爱我。Maybe 要钢索鹅，我变出一只手，如果他想要我通通飞进去拥抱我，其实耳边不够，爱要让我天马行空。想说 encore 所有，让每分每秒重头，我和他的世界不开放。
您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陈太太，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